一个祷告。我们心里面所敬拜的父神，我们真的是感恩，感谢主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真道。我们确确实实在你面前认定，圣经是我们最好的课本，圣灵是我们最好的导师。因此，我们能够一起在圣灵的带领，跟把他自己所启示的圣经作为我们的课本，一起学习圣经中的真道，这是何等的宝贵！因此，你仆人跟同学们再一次对主说：“主，我们感谢你，我们确实把这段时间再一次的恭敬带到神的面前，求主你自己在这段时间，借着圣灵跟圣经来教导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才是背给你听啊，我没有忘记啊，要你们自己再背啊。恩召重生，信心加悔改等于归正，称义加施扬，然后再成圣坚忍的荣耀啊！你们能够跟我一起念一起背，真的是非常好。那么我一定给你机会了，多多表现。OK 啊，时候还没有到，轮到你，在这方面。我们下午在结束的时候，我一定要花几分钟给你做一些的复习。那么我们谈到这个重生的这个时候呢，就看到圣经用这个生的观念来谈我们在神的面前之所以能够信神的话，肯定这使人应该要什么？先活过来，活过来之后呢，我们才可能对外在罪所造成的危险有所觉悟，因此能够呢有所的这个反应，这是重生。重生里面用生这个观念呢，圣经里面讲到有关于重生最清楚的一段经文，在约翰福音书第三章第三到第八节。那里面有几个重要的这个观念，就是说了他有他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了解的这个层面。所以说，你听见风的响声，但是不知从哪里来，往哪里去。表示说，圣灵的工作有一些层面是不能够透过理性呢完全加以了解，有它属于这所谓奥秘的层面。这是呢，在护教学里面，我会特别强调这一点。它有它的 mysterious 或是 profound 的 aspect，是我们人不能够完全用理性去加以这个了解的。这是我们谈到重生，生这个观念很好，为什么？非常被动。一个人不能够决定要生或是不要生，哪里生，什么时候生，这完全是被动的。这就带出整个经文，人完全没有功劳，这完全是出于神圣灵生我们。那因此呢，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而且再带出一个观念，生了就不能不被生。这个呢，就以后就带出什么，一次得救，永远得救。人是不可能从救恩失落，如果救恩是来自神。如果救恩是来自人的话，神要救我，还要看我不要不要相信。因此，信心如果是出自人的话，救恩是可能失落的，因为人软弱的时刻太多了。所以，这是呢用生的观念来谈一直得救、永远得救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观念。然后呢，我们就谈到有关于这个信心的这个层面。信心层面呢，我给你看到了有关于信心的这个定义。然后我就告诉你说。信心什么有四种，背给我听一下。第一，很好。第二，第三，第四，非常的这个好。那么刚才我在讲这四个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候，最后谈到有关于 saving faith 救恩的这个信心。那么呢，美国呢？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一个很重要的神学家叫 B.B. Warfield，那 B.B. Warfield 是 Princeton 普林斯顿这个神学院的这个一个的很重要的这个教授。那么这位教授呢，他讲了一句的这个话。那你问呢，到底这个 B.B. Warfield 有什么重要？为什么我要听他呢？那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这个问题。表示说他在神学上有他的这个权威，有他很重要的这个发言的这个力量或者身份在里面。我记得曾经有一次呢， 林旺杰博士，指挥家嘛，林旺杰博士，他在这个这个耶鲁大学拿到他的音乐指挥学博士的这个时候呢，他的老师讲过一句话，德语的德国的这个这个老师，他讲过一句话，他说：“你认为你是谁呀？你竟然哪个指挥棒挥一挥，要下面这些各自都是独当一面的音乐家听你。”你是老几？你是什么身份？你拿一个指挥棒在上面上挥几挥？你想下面的这一些的音乐家都要这个听你呢？所以这表示说呢，这整个这个指挥在整个 orchestra 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的这个人物，而且他有这个分量。因为确实，如果你看这一些在 orchestra 里面，每一个都可以独当一面的，特别那些。美国的五个大的这个交响乐啊，无论是在 Boston，无论在这个纽约，无论在 Philadelphia，在 Cleveland 啊，这个等等呢，五个大的交响乐，你如果要成为他们的指挥的话，你是什么分量？表示上是很有分量，你才能够指挥的时候，那些本来独当一面的音乐家要看着你，要听你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指挥，那这是他。那句话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启发，表示说有一些人确实很有分量。B.B. Warfield 是其中一个，在整个这个 Princeton 掉了这个 Seminary，自整个西方的神学界的牛耳的这个时候呢，他说的话你不能够轻忽。那后来 Princeton 呢跑这个新派的这个时候呢，就 Machen 啊，他就带了一班的老师到费城，在1929年的。成立一个 Westminster 掉了这个 Seminary，我是在那边毕业的。我们在 Westminster 掉了这个 Seminary，在费城需要回到 Old Princeton，回到还没有变质的那个 Princeton 掉了这个 Seminary，那非常高举圣经，非常强调神主权的那个神学体系里面，这是 Westminster 所要做的一个功夫。那因此我在这里 quote 这个 B.B. Warfield 所讲的对信心。所讲的那句话呢，他说：“其实严格来说呢，其实严格来说呢，没有所谓的救恩的信心啊。再讲一次啊，他说严格来说呢，没有所谓的这个救恩的信心，只有拯救的基督，不是信心救你，是基督透过信心救你。所以呢，重点是在基督。”重点不在于这个信心，信心在神的面前只是一个什么？一个管道，一个的工具。透过这所谓信心，基督救你。There's no such thing as saving faith。因此，我们谈这四类信心，第四类我们把它称为什么？是救恩的这个信心。我们以为说救恩信心救我们，不是的。他说没有所谓的救恩的信心，只有什么拯救的基督，而基督是透过。救恩这个管道来救我们，我想这一句话呢，它是非常的这个重要。为什么？这句话其实要表明，这整个这个信心呢，没有所谓的信心救我们，而是基督，重点在基督，基督透过救恩来拯救我们。如果你看这里，有一个房子，在山中呢，有一个这个房子，那么这边呢有这个泉水。留下来的这个时候呢，如果在这个深山野林没有这个所谓水管的话，有人就用柱啊，一个 bamboo stick，OK，中空嘛，OK，那么就把这个水呢，能够把它引到这个家里面的这个时候呢，就透过这个所引进来的家里面这个水，这个水源就进到这个房子里面。信心，这个是这个管子。信心只不过是这个管子，神把他的救赎的恩典透过信心临到我们，所以不是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救我们，是什么？神或许的泉源，透过神所定下的管道，是透过信心的管道来到我们的这个身上，所以这是呢我们所要做的一个很重要的这个分辨。没有所谓的什么信心，救恩的信心， 只有拯救的基督。我认为说他这样的一个说法，其实要避免我们把信心建立至我们得救的一个所谓的这个来特别是来自人的那个元素，那要避免这样我们会错误的这个对救恩一个的认知。所以他说没有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saving faith, only Christ saving through faith。所以呢，信心只不过是个管道，一个工具，透过这个所谓的这个信心，乃是神使救恩的恩典就流到我们的这个生命的这个当中。那这是呢，B.B. Warfield 呢在这里呢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这个表达。那当我们谈信心的这个时候呢，其实呢，这个信心是来自神的恩物，来自神的恩物，it's a gift from God。来自神的恩物，特别我们刚才所看到的以弗所书第二章，你们的救恩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不是出于自己，乃是这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因为这一切呢，都是神在救恩里面，透过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又透过他所定下的管道，就是借着信心临到我们的这个身上。那因此呢，这个救恩是一个 gift。那如果你谈到 gift 的这个时候呢，可能我们所需要了解的一个重点呢，就是我们认为说信心有大信心，有所谓的这个小信心。那么所谓的大信心跟小信心呢，我们一般上错误的理解，以为说圣经信心好像这个圣诞节的这个礼物，有一些比较大包，有一些比较包装比较小，比较小包。那么那些大人物，神赐他信心是比较大信心。我们这一些卡拉菲啊，小人物，那么呢，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是个小的这个信心。一般上，我们比如说，哎呦，唐崇荣，哇，不得了，他从神的领受是大信心。我们这一些的话，小小的人物，我们领受只不过是小的信心，或是比较这个小的一个 gift from God。那这个其实呢，对信心是一个错误的这个理解。当我们谈这所谓的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候呢，信心来自神的这个时候，我们从神每一个人所领受的，如同芥菜种的信心，都是一样的一个芥菜种的这个信心。而这个信心呢，是透过我们 exercise，我们 exercise the gift of faith from God。That will determine whether it's a big faith or little faith。所以呢，信心之所以称为大，或是称为小的话，乃是呢，我们每一个人都领受同样的这个信心，在领受这个同样的这个所谓信心的时候，在整个信心的运作的这个时候呢，它就被称为大信心或是小信心。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从神那边所领受的。都是同样的，如同芥菜种一样的这个信心，那么我们就发现了，这整个信心来自神，神所赐的信心，真正需要用信心的不是神赐人。He that needs to exercise faith is not the giver, that's God Himself, but us, the one who receive the gift of faith, need to exercise the faith. And in exercising this faith, it determines whether it's a big faith or it's a little faith。那这才是一个重要我们所需要这个理解的这个观念，关于这个信心的这个大小。那么信心它怎样呢？我们说是我们人的这 exercise 啊。你如果看一个观念，把这个观念再把它延伸到有关于信心，是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如果你看腓立比书第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二十九节，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请大家翻开来看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二十九节。在腓立比书的第一章的第二十九节，他是这样讲的，请听我来念。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二十九节，因为你们蒙恩，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要为他受苦；不但得以信服基督，并且要为他受苦， 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我们所发现呢，我们基督徒的这个信仰里面的观念，相信说苦难是经过神许可才临到我们身上的。因此，你从这里可以间接说，苦难从这个角度来说是来自神，因为它是神许可才临到我们的这个身上。那么，这个呢，我们如果从这个约伯记里面看得非常的这个清楚，因为约伯记里面呢，有一天撒旦没有事做，在天庭走来走去啊，走来走去，神说：“哎，你没有事情做啊。”你没有观察到，在地面上有一个的义人，这个人非常的这个敬畏神呢。撒旦说：“当然，我说他要敬畏你，因为你给他很多好处嘛。不但给他很多好处，你还把他把用篱笆圈起来，所以他没有人受侵犯。你试试看，把他的篱笆拿掉，试试看把这些你所赐给他这些好处都拿掉，看他会拜你吗？”神说：“好。”我许可你把这一些呢苦难临到他身上，但不可以取他的生命，因为生命主权出于这个神。但是因为神许可，所以后来听啊，不是接二连三，接三连四。如果你小心读这个约伯记的话，一个灾难临来了，一个灾难又来，一个灾难又来，一个灾难。为什么我知道呢？因为这里呢，当灾难来的这个时候，就有他的仆人来报告。圣经说，还在报告的时候，另外一个人又出现了。比如说，还没有报告完呢，这个事情发生了，还没有报告完，另外一个灾难又来，另外一个灾难呢，另外一个灾难，加勒底人或是这个啊，这个另外一个主人来把他的牛羊驴都抢去的这个时候呢，他后来说，天上降了火，天灾，旷野起了风，把帐篷都摧毁了。Okay。 约伯所经历的什么天灾人祸，两个是天灾，两个是人祸，所以不是接二连三，是接三连四的灾害临到，一天里面所有的孩子呢都死光了。那么就在这样的这个时候，约伯呢，他把他这个衣服撕裂了，俯伏在神面前来敬拜神。所以呢，不是说你把这些东西拿掉。他不敬拜神，神赐给他，神苦难临到他身上的这个时候，他还是俯伏敬拜。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这是约伯在面对苦难的时候，对神所发出这个敬畏的一句很宝贵的，可以成为我们功课的一句话。但是我要把重点提出来，不会因为。这所谓的苦难是经过神许可才临到我们的身上，苦难就不真实。Suffering is a fact of life and is real，是非常真实的。虽然是从神那边领苦难才领到我们身，我们领受苦难，但是真正要在苦难里面经过苦难的苦，不是神，是我们。虽然他是经过神许可，虽然经过神而来，而这神所许可的苦难，不会因为是神所许可的苦难就不是苦，他还真是苦。我举一个例子，你就明白。如果你是个好的基督徒，那么今天你看到这个，我刚刚才知道杨医生他是医生，我不晓得中国大陆称医生还是医师，你们称为医生还是医师？医师。OK，我才刚刚才知道他是这个一位的医师。那么，如果比如说啊，比如说我是一个好的基督徒，我生病了，后来我知道杨医师是很好的医师，我就去找杨医师。哎，杨医师，我生病了怎么办？哎呀，他说你这个病哦，打一针就好了。不会因为我是个好基督徒，他是个好的基督徒医师，这针打下去不痛，照痛，听懂吗？不会因为是神所许可的苦难临到你身上的话，它就不是苦，它真的是苦，而且是我们人自己要去经历的。所以果然他打那针，虽然他是好的基督徒医师，我是好的基督徒，还是遭痛的。这个是我要表达的。 苦难不会因为它是来自神，以致这苦难的苦不是真的苦。2004年在马来西亚来说呢，是我们的航空业啊，一个所谓的这个叫做什么？怎么年呢、啊？流年不利了。OK，因为啥？一年发生三项的这个空难呢、啊？2004年4月份的时候，有一架飞机从这个槟城起飞，后来要去北京，半路的时候迷失了，到现在还没有找到。7月份的这个时候，有一架飞机从荷兰飞到马来西亚的时候呢，被什么？2014吗？不是，应该2004吧，因为应该20年了嘛。哦，好，我就姑且把它接受是2014，因为我印象是2004，2014。好，那么我们发现呢，那一架呢被什么？被俄国打下来了。所以你看，4月份、7月份以为要结束了，到了12月的24号，有一架飞机从这个印尼泗水飞到新加坡的话，半路失踪。一个国家。一年里面3起的这个空难啊，你懂吗？那是流年不利啊，真是流年不利。所以呢，那个最后的那个所谓的空难的话，里面从亚航飞到新加坡的有很多是什么基督徒，大概有50多位，同一个教会的。后来教会为他们开一个所谓的这个追思会的这个时候。很多人哭啊，为啥？有的人失去妻子，有一些人失去孩子，有一些人失去兄弟，不会因为他是从神许可而来，就变成苦难，不是苦难的。因为真正要去在苦难里面经历的、去感受的，还是什么？基督徒本身，并且是真的苦难。信心也是如此，信心虽然是神所给的。真正需要 exercise 或是要运作这个信心的，不是神，是人。也就是说，在你生命的过程里面，如果神有一些的苦难经过他许可临到你的身上，你要 exercise 的信心是吧？是你。而信心就在你 exercise 的你运作的这个时候呢，它显示出它是大信心。或是这个小星星，这是我们这里所看到的。我给一个例子呢，你就知道什么叫做大信心，什么叫做小信心。如果你看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马太福音第十五章就谈到有一次呢，彼得门徒他们看到耶稣走在水面上的时候。以为说啥那是鬼怪，所以你看这里说什么说？你看一下啊，在第22节，耶稣随即啊催门徒上船，先渡到那边去。等他叫众人散开，散了众人以后，他就独自上山去祷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里。那时船在海中，因风不顺被浪摇撼。愿你是今天，耶稣在海面上走，往门徒那里去。门徒看见他在海面上走，就惊慌了，说是个鬼怪，变得害怕，喊叫起来。耶稣连忙对他们说：“你们放心，是我，不要怕。”彼得说：“主啊，如果是你，请叫我从水面上走到你那边去。”耶稣说：“你来吧。”彼得就从船上下去，就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稣那里去。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便喊着：“主啊，救我！”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他们上了船，风就住了。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我们读经到这里为止。我问你啊、哦，彼得大还是唐崇荣大？ 简单问题，简单答案，OK？那你可以跟使徒相比，OK？那我问你，唐崇的牧师他的信心大不大？带了100多个人乐团呢、啊，来到这个美国，你看这个信心不大，那是很大的这个事件，你吗？啊，花费这么大，要订这么大的这个地方，来到这里呢，乐团演奏又是他自己这个指挥，那个信心什么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但是大不过了彼得，对不对？因为彼得是使徒嘛，OK？那这个这样大信心的这个使徒，在主耶稣他怎么说？31节。耶稣就赶紧伸手拉住他说：“你这小信的人，彼得是小信的，你知道，在主耶稣在这里所评论的，他是小信的这个人。那这里呢，为什么把他称为大信或是小信呢？我问你哦，彼得当时有没有走在水面上？再想一下才答，没有走，怎么会沉？”一定要先走才能够沉下去嘛？这个逻辑上呢，对不对？彼得当时有这个走在水面上，但是后来看到风浪，这什么？要沉下去。听啊，当他的眼睛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的时候，他的信心这大信心。当他把这个眼睛从次信心的主跟信心对象的主转移，看四周风浪的这个时候呢？他就变成小信心，所以你看，不是信心大或是少，as a gift 给予彼得，乃是呢所给他是芥菜种的信心。但是如果他把信心在 exercise 的这个时候呢，把它定睛在主耶稣基督身上，他走过水面上，他后来因为看风浪的时候，这种就沉下去了。OK，比如说他把那个信心的眼睛从主耶稣基督。就是 the giver of the faith, and also the object of the faith. When he turns aside and then look to the environment, it become a little faith. 所以这是呢，我们所要了解所谓大信心、小信心，乃是你在 exercise 时候把眼睛定睛在信心的主的身上，还是把它看四周的环境呢？因此就变成小信心。你不要骂彼得。我们很多时候是这样，我们在整个信仰跟我们在整个这个教会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看环境多于看主，我们看人过于看主，所以在教会里面，当我们把眼睛不是定睛在基督身上，而是看人身上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都是小心的人，确实是如此。那这是呢？在这个这个所谓谈信心的时候，这是我们所需要这个注意的，就是我们把眼睛是定睛在主的身上，还是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什么？基督神的这个身上，它就成为是大信心，或是呢，这所谓的这个小信心。这在这里呢，这个谈到有关于这个信心的这个时候。我们要学的一个很重要的 pastoral lesson 啊，不是很神学性了，是一个我们实际上在侍奉的这个很关键性的，就是我们要把眼睛定睛在基督的这个身上，然后我们才能够把神所赐给我们的这个信心，使它能够看为是大信心或是小信心，否则啊，你不能够称彼得的。是小心的人，彼得确实在一生里面，我们看到了算是大信心的。OK，但是呢，在有一些时候，当他看环境，使你问他：“哎呀，你跟这个加利人讲的口音是一样，你已经跟他同一伙的。”他就怕了。OK，当他把眼睛不是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看到这个小使女的身上的这个时候呢，他就感到惧怕了。到结果呢，就。基提之前3次呢不认主，那这是我们从这里呢要学习到的一个重要的这个功课。好，从这里呢我们就发现了另外一个呢，从信心的这个角度来说，信心常常跟另外一个 element 连在一起是什么啊？信心加什么？悔改。信心加悔改， 才等于 conversion 才是 returning。OK，conversion 这里是归正的，这表示说回到神的这个面前的这个意思，是这里我们所要表达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意思。好，从这里我们就发现了，确确实实呢，当我们把我们的信心建立起来的这个时候呢，这个信心跟所谓的这个回转呢，两者是放在一起的信心跟悔改两者是放在一起的。那么是一个铜板的这个两面。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课题里面呢，在神学，特别在我们所谓的这个系统神学里面，是有一个的这个争辩。这个争辩是说什么呢？是不是我们的悔改是成为我们得救的一个的预先我们从人出发的一个的工作？因为我们悔改，所以神救我们。那这样呢，在当时的这个清教徒里面呢，这个叫 Marrow Theology，有一个这样的这个争辩，是不是这所谓的悔改是从人这个层面的 preparation，因此是人的功劳？那是在我你听这个名称就好，你不必再详细去了解，或是你过后如果要了解，你可以去 check 一下这个神学的这个书，或是网上叫 Marrow Theology 的 dispute。OK，那我们所说的是。所谓的信心跟悔改，这两个是一个铜板的两面，一个铜板的两面。那么从一个铜板的这个两面的话，圣经确实是有给我们看到这一个呢，悔改是信心的这个行动。再讲一次，悔改是信心的这个行动。因此呢，真信心一定要带出什么真悔改的那个的所谓的这个行动。那这我们如果看这个路加福音谈到浪子的比喻的这个时候呢，这一点呢就变成了是非常的这个清楚。如果你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因为路加福音第十五章就谈到什么浪子的这个比喻，我在这里稍微点出来一下。一般上谈浪子的比喻的话，我们的一个确切是什么？我们只是谈浪子的比喻。其实呢，你要把三个比喻都一起讲，你才能够看出这之间有一些他非常的玄奥的耶稣在讲比喻的这个地方。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比喻呢？你如果看这个路加福音第十五章第一节，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法利赛人和文士私下议论说：“这个人接待罪人，又同他们吃饭。耶稣为什么要讲比喻？因为当中有一些人在心里面议论纷纷。你说你是夫子啊，你是老师，难道你不知道这些人是罪人吗？这是税吏，这不是罪人。如果是罪人，为什么你要跟他们一起吃饭呢？”这是当时。看到耶稣跟税吏吃饭的那一些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法利赛人这个立位这个 scribe 文士等等，心里面议论纷纷，为什么耶稣要跟这一些的这个人吃饭？耶稣呢知道他们心里议论，所以耶稣要回答他们的问题。回答的问题一个比喻不够，耶稣讲了三个比喻，讲了三个比喻，一个是什么？饲养的比喻，一个是事前的比喻，一个是什么？失去儿子的这个比喻，这是他讲的三个比喻。我已经说过了，这一定要从什么三个比喻都讲，你才能够呢看出它里面的一个重要的这个玄机。你就发现呢，第一呢，有100只羊，如果你失去一只的话，还有99只。这里说呢。虽然有100只羊，失去一只，还有99只，你尚且要去找，放下99只，就是为了寻找什么？那一只失散的羊。现在有10个钱，失去一个，哎，还有9个，你甚至什么？挑灯细细的这个找，虽然你还有9个钱，你还是要把那个失去钱把它找出来。现在有2个儿子，失去一个，哎呦！很多人说：“哎呦，反正如果有2个孩子，还有一个嘛，或是甚至如果有10个儿子，十几个，你说不要紧，还有9个，有人这样讲的吗？有啊，哎呦，对不起，我问错人了。 如果一个人，他就算有10个孩子，他如果失去一个的话，我告诉你，每一个孩子在神的眼光都是宝贵的。这不会因为你有2个孩子失去一个，你说不要紧，还有一个。但是从这里我们发现量的递减，看啊，如果你没有把3个比喻放在一起，你看不出来，是质的递增。一个是低等生命，阳。一个是钱，没有生命的东西；另外一个是什么？听啊，灵魂来的，灵魂来的，灵魂如果没有神失去的话，是永远的什么失去？耶稣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这所谓的文士跟法利赛人：为什么你要跟罪人在一起呢？耶稣用3个比喻给你看出，量的递减是值得什么？地震，而且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犹太人的老师他们教导的方式 pedagogic 啊，教育是一个回事情，你怎样教啊？就好像这个潘潘就说：“哎呦，为什么这个小孩子呢都喜欢围绕着你？”我想这是他的教导的方法，就使孩子就围绕他的这个身边。pedagogic 的话，犹太人有怎样的一个的教导的方式？How much more？更何况，如果100只羊失去1只，你尚且去找；10个钱失去1个，你尚且去找。2个孩子都是宝贵的灵魂，更何况是这个失去的灵魂呢？我可以不跟他们在一起吗？你看，他就带出了 pedagogic 里面要讲的“更何况”的一个的教育的这个。方法是犹太人的老师教导的方法。How much more? If ten you lose one, you go and find. Ten you lose one, all the more you go and find. How much more? If I am not associated with this sinner, they will be lost and lost forever. 耶稣就回答他们的问题，用这样的方式来回答他们的这个所谓的这个问题。这里我再带出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你可能没有注意的。OK，犹太人他们的这个所谓文士跟法利赛人，他说：“哎，这个东西肮脏，我不要去碰。我一碰了，我就被污染了，我就变成不圣洁了。”OK，所以你就发现有良善的撒玛利亚妇人的，良善的撒玛利亚人的那个的这个比喻有没有？一个人被强盗打得半死，结果呢是这个。文士经过啊，结果是祭司经过，结果呢，你发现呢，不敢碰，为什么？他说，如果我碰了，我就被 defile 了，我就变成了不圣洁了。听啊，holiness by dissociation，隔离式的圣洁，我不要碰，免得我被碰伤。耶稣是什么？耶稣是 holiness by association，借着我跟他们在一起，因此他们因着我。变成圣洁，这是要给教会一个很大的这个功夫啊，你懂吗？我们基督教传统上受错误的神学跟错误的属灵观的影响，我们是 holiness by dissociation，哎，不要进到世界，免得你被弄脏。耶稣什么？亲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demonstrate 给我们的什么？是 holiness by association，亲近式的圣洁。而不是隔离式的这个圣洁，那这是呢，这个所谓的浪子的比喻呢，所给我们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功课。那这是我给你看这个路加福音15章，因为或许你听过很多人讲路加福音15章讲浪子的比喻呢，你可能失去了这些重点是没有被提醒的。所以我常常说，圣经你越读越读越读，越能够感受到里面真的是很奥秘，真的是很奇妙。这本书是的教导呢，也是耶稣教导。耶稣，你不要看他的教导好像很简单，他用日常生活里面，其实如果你深思的话，里面有很多非常奥妙，他的这个 demonstrate 的东西呢，是我们可以这个加以这个学习的。那么这个浪子呢，他出去的这个时候呢，后来他懊悔了，怎么懊悔呢？钱都花光了。 又碰到那一边呢，这个好像是饥荒的样子，没有东西吃，所以呢，他就16节，我恨不得拿起猪所吃的肉夹，然后充饥，也没有人给我。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家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什么？我要起来。”你看，他先觉悟，说他父的家中有许多的这所谓的这个口粮，然后他马上说就起来要回家。你看，对父亲所投射出的信心，带出来什么回家的那个行动。所以信心跟所谓的这个回转或是悔改，是一个铜板的两面。知道了，相信了，父亲是丰富的，他马上就回头要回到父的这个面前。我这里业力的带过，路德记也是如此。路德记，你大概读路德记很多次了，但是你没有看到路德记呢，有一个重要的字眼，return。我们要回归，我们要归回，这个是路德记一个非常关键性的这个字眼，出现12次。你看到的以利米勒跟这个拿俄米，因为呢，这个伯利恒面对这个饥荒。就跑到摩押地去，那么到后来到摩押地去的这个时候呢，以利米勒跟他两个的这个儿子，后来娶了两个这个摩押人的这个媳妇的话，一家6个人是很稳妥的，但想不到以利米勒死了，啊，这个两个儿子也死了，一个媳妇离开他，剩下他跟他的这个媳妇没有孩子。后来听说这个神祝福这个伯利恒有粮，所以他们说就决定说就回去了。一回去之后，很多接二连三的好事情就发生了。OK，你读约伯记呢，可能有一句话你从来没有注意，在第一章的结束，在第二章开始的时候，有一句话，有一个字，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句话非常关键，因为呢，这个《路德记》一开始是说书的，不是写成文字，就好像我们中国呢有很多说书的，OK，讲《西游记》啦，讲这个所谓的这个《三国演义》，讲到要点的时候呢，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就拿一个普通本来收钱，啊，就收钱收钱收钱完了之后，才讲这个精彩的这个部分，而他们是欲知后事如何，下回分解，这是非常。说书的从一个环节到另外一个情节，关键性的字眼，那个正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也是关键性。从这个第一幕要跳到第二幕的时候，一个关键性的转折。如果没有割大麦，怎么波阿斯会来看田呢？如果这个路德没有在割大麦的时候，他怎么会去试麦穗呢？如果波阿斯没有来看田，如果这个路德没有去试麦穗，哪有夜光祝福夜光的这个烛光的晚餐呢？就没有了，就没有下面这些事情发生了。所以那个是非常重要的这个关节性啊，这个关节性呢在于什么？他们就回去了。所以对神赐福这个伯利恒的信心，产生他们回归的那个意念。所以信心跟回转呢，是一个铜板的两面，是在旧约里面是非常非常的这个重要的。那么知道这方面的这个重要，我们同时也是要了解，原来当我们悔改的时候，悔改还不是出于我们，悔改是谁？出于谁？出于神。圣经里面有一些经文，我们来看一下吧。好，看到这整个悔改不是出于人，乃是出于这个神而来的。我们先来看这个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我们来看一下提摩太后书的第二章25节，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5节， 保罗劝勉我们在跟人谈到的这个时候呢，他说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在诗篇八十五篇的第四节，一二三四。诗篇八十五篇的第四节，这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什么回转，叫你的恼怒向我们止息。”然后再看这个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31章，耶利米书的31章。在耶利米书的31章，我们看第18到第19节。耶利米书三十一章，对不起，我翻到23章。耶利米书第31章，我们看第18到第19节，他这里所说，怎么说呢？18，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轭的牛犊一样。求你使我回转，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我的神。我回转以后，就真真懊悔受教以后，就拍腿叹气，等等等等。然后你同样来看耶利米哀歌第5章。”耶利米哀歌，接下来的耶利米哀歌第5章，在耶利米哀歌的第5章里面，也是同样把这个观念呢，把它这个带出来，回转乃是出于神。在耶利米哀歌第5章21节，耶和华，求你使我向你回转，我便得回转；求你复兴我的日子，像古时一样。所以你从圣经里面又看到，原来回转也不是出于我们，是出于神。所以信心是出于神，信心的另外一个所带出的行动，回转也是出于神。所以我一直在强调，这整个救恩的每一个环节，人完全没有功劳，都是出于神，出于神，出于神，出于神。如果有一丁点呢出于人的话，人是可能从救恩失落的。这是我们一直要被提醒的，都是出于神。如果出于神的话，神就自己能够因此呢这个保守。那么另外呢，当我们谈到有关于这所谓的这个救恩的里面所谈的悔改的这个时候呢，加尔文说悔改是一生的悔改，也就是说，他开始是个 punctilio 一个点的悔改，但是呢。作为记录在一生里面，我们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要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有一艘的这个船，它出发的这个时候，它已经把它的 course，已经这个把它这个已经 set 了，它的 course 航线已经 set 了，OK，已经对准了它要去的目的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方向啊，这个如果用 Google Map 的话，应该是这样啊，一点 OK。好，如果你出发时间已经 set 了你的 course，但是这当中里面，当你在向你的目的地航行的时候，有没有起风浪啊？起风浪的时候，你的 course 被吹歪了，再搅回来，吹歪了，再搅回来，吹歪了，再搅回来，吹歪了，再搅回来。所以这是基督徒一生之久都要做的功夫。所以悔改是当我们回转归向神那个的点的，有一段时间，你悔改，你回到神的面前了。但这之间，当你在奔向回天家的路程的这个时候呢，你还是要不断的悔改，不断的悔改，不断悔改，不断悔改。所以呢，加尔文说呢，这整个基督徒悔改。是一生之久的功夫，虽然有个点，punctilio 有个点，是你信主的那个阶段里面回到神的面前，啊，回到神的面前，我们在成圣的这个过程里面， 是不断的悔改，不断悔改，不断悔改。我说不断悔改，不断悔改，表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有不断软弱，有不断犯罪的那个的这个过程跟可能性。所以从这个角度，是一生里面不断的悔改，不断的这个悔改。好，这是我们谈到有关的信心跟悔改这两个大的这个课题。我要进到一个另外一个争议的这个课题，但是我们只有6分钟，我先把它点出来。那么明天我们主日崇拜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它配得很好，刚好是我们要过来，有人要过来参加主日崇拜吗？好像有哈。那我想他们就能够听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是常常我们所听的，但是或许呢，我们对争议的这件事情没有太多的这个理解，我们只不过说阴性成立、阴性成立、阴性成立，到底这个阴性成立呢是怎样的一个成立的话，可能我们对这个层面呢有需要得以解说。我们先谈这个所谓的阴性成立、阴性成立的这个意志。阴性称义的这个意志呢，一般上或是比较常在我们华人或是中国人的这个所谓的传统的观念，我们叫什么叫义？好行为咯，好德行的功德咯，对社会有贡献咯，这个叫义。我告诉你，你以这样的一个义来了解这个圣经所谓的阴性的，是错误的，是错误的一个的了解，以为说阴性称义是什么？是行为上的好品德、有功德、对社会有贡献，这个叫做阴性称义。这是这个错误的这个了解。我教导神学呢，从1988年我神学院毕业者，我就教导系统神学，到如今呢，已经教了30多年的系统神学。后来我把阴性称义归纳成一个重要的观念：什么叫阴性称义？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跟神有正确的关系。你看，从关系来谈，不是从品德来谈，和神有正确的这个关系，这个叫什么？叫做义，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叫做这个所谓的这个义。那么这样的一个所谓的观念，听啊，我们不是以中国的方式来解释。但是中国的文学里面确实是谈到义的这个时候呢，有一个观念呢可以帮我们了解。中国呢谈伦理嘛，人际关系五伦嘛，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然后还有这个夫妻，还有这个朋友等等。君臣，当他谈君臣的这个时候，五伦，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妻有别，这个兄弟有序，长幼有序的序，然后朋友有诚，诚恳的诚，君臣有义，父子有亲，骨肉之亲。夫妻有别，男主外女主内，有这样的一个的分别。因此，后宫不能够干涉什么前朝啊，因为呢，这个是不是你们的事情？这个是什么男主外女主内的这个分别？然后兄弟里面有长幼这个尊卑的次序，然后朋友呢有诚信。那这是中国人谈五伦。谈五伦的时候，如果你谈到了这个君臣有义的这个时候呢，无论他讲到戒义，或是谈到有关的道义，有的时候君要爱护体系他的臣，臣要对君忠心，那这是呢君臣有义，表示说他有一定的礼仪，你要遵守的。那么如果一定的礼仪遵守的话，这个义是怎么解释呢？如果你去查，义者宜也，义者 一眼合一的一，合一的一。中国的文字学里面呢，谈到这个意的这个时候呢，他说“意者一眼”，什么叫一？合乎礼仪，合乎君臣所应该有的那种 protocol，或是呢那种 decorum，这个字可能你比较少听到，decorum，要符合这个 decorum。我就跟你讲一下，你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的这个女儿嫁给皇帝做太太，她后来被立成皇后。做母亲的如果进宫来见他的女儿的时候，他先要行什么礼呀？君臣之礼，对不对？先叩拜女儿，完了之后才是女儿，不是先是王后，才是女儿。所以先叩拜她的话是合仪，合什么仪？合君臣之仪。所以，他君臣有一个很固定的那个 protocol 或是礼仪，是你当要遵守的。所以，君跟臣之间的话，要有个 appropriate 的那个什么 relationship。这个 relation 是谁来定？是 decorum，就是礼仪来这个定。所以，这个义者宜也。所以，君臣有义，这个义什么？君臣之间有一个合一的礼仪。是应该这个遵守的这个意思，所以那也是什么？谈到关系，谈到 relationship，就好像我刚才所说的，什么叫做称义？称义是什么？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所以这个呢，一个很重要的观念。所以这里就不谈品德的事情，品德是后来你谈成正的这个时候呢，才需要 touch 到的一个的这个 area。先谈到呢，我们所谓的阴性称义，就是说。Right relationship with God。那么今天先把这个作为一个的这个引言。那明天的这个时候呢，我再进入谈到有关于这个阴性称义，在主日崇拜的这个时候谈阴性称义的时候，我们更加详细来谈这方面的内容。